第一章十节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，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所以当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，是根据上面在哥林多教会分门结类分门结党的信息。因为有的人要说我是属保罗，有的说亚波罗，有的说我属基法，就是彼得的，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那么很自然的好像把基督分开了。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，当我们生在基督家庭里面，生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家已经分裂了，已经四分五裂。尤其在中国，我们知道是传教士们，他们把福音啊千里迢迢的，他们真是为主一切都摆上了，他们命也不顾了，然后把福音送到中国。我们为了这个要的确要感谢他们，但是呢，同时他们的背后也带着他们的背景来。因为在美国在欧洲，神的教已经是分开了，所以等到他们就拆会到了中国的时候，很自自然然的那个局面又延伸到了中国。所以今天不管传教是到哪里，福音就传到哪里，但很可惜的呢，我们分门别类也到哪里。所以在这种纷乱的情形底下，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要回到历史来看，到底圣经到底是什么？到底什么是发生的？所以我们特别是从十经第十六世纪开始，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了，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从十六世纪开始，我们要注意到圣灵对于这个教会历史的解释。那么那个解释呢，刚好是因为在启示录有预言。那既然预言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所以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，那么那个很自然的是圣灵来解释这一段的历史。那么就很自然的，所以我们就希望礼拜三呢，我们就集中在启示录第三章。因为启示录第三章可以说就是对整个自从16世纪以后整个教会历史的解释。那么我们根据这个，我们能够学到一些的功课。那么上个礼拜因为是刚开始，而且我们大概给大家蜻蜓点水似的给大家知道一些概况。那么尤其呢，我们根据统计，我们知道说经过了2000多年，我们知道本来哥林多教会是四个，他们要把它分成四个，意思就是把它分成四个宗派。但是现在呢，全世界已经38000个宗派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同乡会，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一个，这不要紧，你这温州有同，在这里有同乡会，在哪里都有同乡会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分门别类是在基督身体上，那就是说今天好像我们把基督的身体把它分成38000块，你想想看，这不是得罪基督的身体。当然我们不敢这样做，因为我一生下来局面就产生了，所以我们不能负那个责任。但当你面对这个局面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态度的，我们应该有立场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那么今天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？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不是叫神的儿女是分裂越来越厉害？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火上加油，已经这个局面已经很混乱，结果呢，也许在38000个宗派里面，我们又再加一个，变成38001个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要不要敢不敢负这个责任？所以这一点就变成我们很严肃的考验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千万不要做分裂教会，不要因着我们的肉体，不要因着我们因着主张不能够得到，然后呢，结果你看见教会就带来难处。所以尤其后来38000个的原因就是特别是18世纪以后，你看见那么结果呢，尤其在美国慢慢的革命以后，它的独立思想、自由的思想、平等思想很丰富，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了堂会主义就开始了，那大家就倾向堂会主义。 那么合不来你有一个堂，合不来你有个会，你不行你在这个街头聚会，我到另外一条街聚会。所以你看今天到香港有的时候，你看一个 apartment building 一个大的这个楼里面，你看你从一层就有好几家的，所以这是非常叫人心痛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圣经的真理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我们是没有办法负那些分裂的责任，但是我们会不会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，这一点是我们要小心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听听看到底圣灵对于这些局面，对于这种分裂的情形是怎么解释的，那么到底它的来源从哪里来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一面得了警惕，那另一面呢，我们也知道说的确在这教会里面圣灵的确在那里工作，但是圣灵工作的时候肉体也在那里工作。所以圣灵呢是总是把基督的元首的丰富带给我们，带给身体，但是我们肉体总是怎么说呢，我们的器皿太小了，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容下太平洋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桶子就把太平洋的水就把它盛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桶的水，这不是个太平洋的水。所以你就知道说慢慢慢慢的基督的丰富就分散了。你明白如果基督丰富放在一起的话不知道有多丰富，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你分一个我也分一个，大家当然就贫穷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教会没有分裂的话，你看看所有基督身体丰富应该都流到身体上才对，但是因为你分一个我分一个，你有个本位主义我有个本位主义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不知不觉神的儿女就分开了。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基督是分开的吗？所以我们只试着把历史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也把历史的解释给弟兄姊妹看见。所以一面我们是讲教会历史，但另一面我们是讲启示录第三章。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个读经的聚会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不是我们自己来解释，我们只负责收集一些史料，但对这些史料的分析，对这些史料的认定，那么我们知道是谁来做最后决定呢？当然是圣灵来做决定。那么圣灵当然是根据他的话来对我们解释，所以我想我把这一点先解释清楚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想我们就从最早的开始，就是说我们从马丁路德开始讲起，然后很自然的如果时间许可的话，我们大概今天会特别讲到路德会是怎么开始的，路德会今天情形是怎样，那么他们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哪些地方需要叫我们有警戒，就是我们可以从那里得到一些教训，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有那个祝福，因为那一桶的水不要忘记是大西洋的水或者太平洋的水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要问这桶水是怎么来的，那么后来呢还有别的桶水，那么你看都是基督海洋里面的，但是结果好像分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我们很自然就从最早的开始，那么讲的路德会当然跟路德有关系。实在说来，今天用人的名字来称呼教会很少，最早是路德会。那么起头的时候呢，路德会是那个名字别人给他取，英文叫 Lutheran， 就是说这些人是属于路德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要跟着路德所看见走，那么当然就不跟着罗马天主教走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后来特别在德国，他们的敌人，他们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就称他们，你看这些人跟路德走的，跟马丁路德走的，所以他们是路德的人。路德的人什么意思呢？你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Lutheran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路德会。那么那起头呢是羞辱的名字，但是慢慢慢慢的，马丁路德的的确主用它，主不是用它在德国，主也用它在北欧，在丹麦，在瑞典，那么在芬兰这个地方，的确做了很大的工作。你看见，而且呢，不要忘记，马丁路德的的确确给了我们现代的世界。就是说，我如果没有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话，这个世界永远停留在黑暗时代。但是现在不一样。所以你从许多角度来看，现在如果你跟随马丁路德，你有荣耀，与有荣焉。 你要跟随马丁路德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是马丁路德的人。你看马丁路德的确成就了何等大的事。所以本来呢，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属保罗，我们不敢说是基法，不敢说，但是因为保罗的功，保罗的光太大了，彼得的恩赐也太大。你看看彼得一个金口，一个金口一打开，三千得救，五千人得救。所以我们以彼得为荣，我们以这个马丁路德为荣，这么多的丰富，你看看别人没有看见，他看见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起头你觉得人家称说你是某某的人，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起头你要很小心，你说不不不，我们不能像保罗，我们不能属亚波罗。但等到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好像伟大的一个地步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历史上都记得，都记载他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觉得你只要跟马丁路德站在一起，你很有荣耀。你看见别人都不属灵，你看我们这一班最属灵，别人都在黑暗笑，都在笑我们黑暗光景中，我们不是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慢慢的这些路跟随路德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很自然就接受了 Lutheran 这个名字。所以一直呢就到现在，所以你不管英文，你不管在哪里都叫 Lutheran， 不过中文就不同了，中文有人把它翻成信义会，所以这个是原因就在这些地方。那么因为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嘛，那么除了马丁路德之外，当然用人的名字来做教会的还有就是卫理公会。那卫理公会起初根本不是，起初他们只叫的 Methodist， 只叫的寻道会，如此而已。因为他们追求属灵经历，追求敬虔，他们有方法的，有一个步骤又一个步骤，你要怎样的读经，怎样的祷告，然后你要怎么样做，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好好的，这个要有祷告部什么等等的，这个有重规重矩，是有一个道，循着一个道路走的。所以这个英文叫 Methodist， 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很有 method， 这些人很有方法啊，就是说你不光是，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书啊，什么三十天之内就可以达到金钱的地步，就好像人家说三十天之内减肥一样的道理。那你今天你这个怎么样能够叫你的身体越来越瘦，怎么样的维持身体健康，很多方法。那么属灵的操练也是如此啊。那么你今天如果要怎样怎样的，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，是有一些的方法。所以这一种的追求叫做寻道，就是有一条路在那走的。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什么，就称为寻道会。所以起头是如此，根本没有什么卫理公会，没有的。但是慢慢的你知道，等到这个寻道会慢慢出去以后，但是你看因为寻道会应该讲圣洁，他们很讲圣洁，但慢慢的他们有人不追求圣洁。所以他们觉得现在你看威斯里给我们那么多的祝福，你看看我们都漏掉了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当初去。所以到了美国才有卫理公会，才有威斯里，才有这些东西，本来没有的。所以真正以人来做名字，在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应该就是路德他们自己称呼那个会啊，你不要不光是别人，所以路德人到现在还是路德人，威斯林有的还是威斯林，不过有的不叫威斯林，不叫威斯林人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教会历史是如此的。所以这个就很像圣经所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所以变成保罗会，变成亚波罗会，变成基法会，那么还要变成基督会。那不要忘，在美国的确有 Church of Christ， 的确有基督会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保罗所讲的，结果在历史上果然是有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起头不是如此。刚开始马丁路德被主起来用的时候，没有这些，根本没有这些。马丁路德的确神借着他做了一件太伟大的工作。那你想想看，在欧洲教会经过了1000多年的黑暗时期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整个欧洲的势力都在教会手里，整个欧洲的土地都在教会手里。你看见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，所以而且那么教会交给谁呢？就交给修士，就交给宣的，就交给那些这个修道会，就交给那些这些。你看嘛，所以结果你看教皇就透过了这些修士，那么还有各阶各层，你说这个所有的财产都落在他们的手里。所以慢慢后来腐败了，他们很自然的就爱世界，这个很自然，应该是当然的那种情形。 所以你想想，经过了一千多年以后，那教会慢慢就开始腐化了。那腐化的一个帝国不止爱世界，不止现在爱世界，不只是拥有世界，而且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是教皇跟神圣罗马皇帝在保马丁路德根本联手在一起，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最大的权力是在罗马 神圣罗马皇帝的手里。那么然后呢，教皇呢就教皇呢是要高这个神圣罗马皇帝，所以他在整个的欧洲就有许多选侯，就这些人可以选举啊，可以选举的，所以变成什么？变成教皇一定要去买通，或者要贿赂，甚至于要、用政治办法去在这些选侯里面做工，对他们特别好。你想想看，当然很重要啊，因为这个天堂的门呢是谁开的，谁关的？当然是教皇开，这种官的，虽然这个皇帝可以管教皇的身体，但是教皇可以管皇帝的灵魂，那谁大？当然是能管灵魂的才大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那么教皇运用他的权势，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叫这些选侯都听他的话，选侯听他的话，那最后选出来的皇帝是他指定的皇帝。那么你现在在这种情形，他们彼此利用，然后彼此给好处，那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，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世界就变成这个样。所以那个他们讲主耶稣说两把刀就够了，两把刀什么意思？他们说两把刀，一把刀就是教会的刀，一把刀就是世界的刀。所以一个是指着罗马皇帝，一个指着教皇说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教会跟世界结婚，然后呢，所慢慢慢慢的就腐化了，很清楚嘛。尤其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刚好是文艺复兴以后。那么你知道，因为所谓文艺复兴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所有本来教会里面，你如果真的讲圣洁，真的讲的话，那罗马就罗马和这个希腊的那种艺术根本进不来，因为罗马、希腊那些里面艺术跟他们宗教有关系。他们的宗教跟他们的神话有关系，他们的神话，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，因为人堕落的，所以你看整个罗马的神话、希腊的神话都是堕落羞耻的故事。那么为了描写那些羞耻的故事，所以很多的画、很多的艺术啊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到处都是。那本来福音进来以后，这些自然就没有了，就爱不爱世界了。但是等到文艺复兴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家又把这些欢迎回来了，欢迎回来，这个还不要紧啊。那么按理来讲，那么世界是世界，教会应该是教会啊。结果教皇喜欢这些东西，教皇就把它接进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最羞耻的一件事，如果你到教皇的这个博物馆去，尤其你说到今天到什么地方，到罗马，你就这遇到梵蒂冈，尤其圣彼得堂后面那个才是宝，那是世界的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皇那他所收集的都是一些名画，都是一些名的杰作，通通在那里。所以今天为什么？那么现在你要知道，你要问说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真正追求圣洁的人，怎么能够接受世界这些东西呢？换句话说，现在我们所看见，你今天世界上所能看见的不幸的人，他们最喜欢的一些东西，在博物馆里都教皇博物馆都看得到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收藏嘛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尤其在这个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开除他那个皇帝是最爱世界的皇帝，那么可以说他根本对于属灵是没有兴趣，他对于属世有兴趣，因为他有权有势了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名画、所有的世界最珍藏的东西都在他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想想看，教会堕落到什么地步？堕落到一个地步，连救恩都不知道了。现你看，教会应该教会要讲要、这个，那么黑暗到了什么地步呢？黑暗到一部圣经用链子链起来，没有人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读圣经，因为你越读圣经，你越容易知道圣经真理，越知道圣经真理，就越知道教会的腐败。那不得了，那这个感觉怎么可以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最好不要读，你越不读，你越愚民政策，越这样的话，那么大家越不清楚真理，不清楚真理，没有人会造反，没有人会革命，没有人会做什么事，没有人说我应该改革，没有的。所以就在那种情形底下，那么到处都是迷信，那么而且呢，很清楚的，那么到底人的罪怎么解？那么那个时候又讲了炼狱，就是说什么叫炼狱呢？炼狱就是说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。那么不好不坏的人怎么样呢？到炼狱去，你看见吗？那么所以 他特别要上天堂以前，你要到一个地方就是炼狱，那么在那里经过炼净以后，然后你才能上天堂嘛。所以这就是天主教的思想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在炼狱里面的，那些你怎么能从炼狱里面被拯救出来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忏悔。那靠忏悔的时候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，忏悔第一个你要认罪，第二个呢你要表现，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那什么叫做悔改的果子呢？你要有表现。那表现就是你要做几件善事，做几件好事。那么好事善事里面，现在好了，有一那么现在很清楚，现在教皇需要盖个大的圣彼得堂，没有钱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需要有财源。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想了两个办法，一个就是说，你们如果来罗马朝圣，那么好了，那你有多少的罪可以赦免掉？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你买赎罪券，你只要买了赎罪券，那么好了，你只要这个钱一放在盒子里面，他们到处去推销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有，我们还在欧洲还看过那个盒子啊，那个盒子里面就是你把钱，他说你一放在盒子里面，一叮当一响，那么你的这个你的家人呢，灵魂就从那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这些人呢，真是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啊，他们怎么讲？他们讲地狱炼狱的可怕，然后用各种。也是用声音啊，用各种的音响啊什么的，创造一个效果。结果呢，像大家都很害怕。你看看，将来你不只要到炼狱，还有你家人还在炼狱，你父母还在。难道你没有听见你父母的哭的声音吗？你只要把钱叮一叮当一下去，他灵魂就出来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那么到处当然大家买赎罪券呢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知道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的。所以后来有一个人，他们有一个人他想了法子，他想了法，他事先把赎罪券给你买好了，然后去抢这个盒子，就把所有盒子的钱通通抢走，然后抢走，那么等到被抓到的人，他把赎罪券拿出来，你看我罪已经得了赦免了。那真的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是欧洲的的确确在黑暗时期。那比方说，那么大家很迷信啊，迷信什么呢？专门收集那些遗物，就收集叫 relics遗物。什么叫遗物呢？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钉在十字架上吗？那么结果钉子找不到了，说钉子找到，那这个不是很宝贵吗？那谁有资格收集这遗物呢？有钱人才能收集这遗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过，在对马丁路德很好的一个选侯，德国的选侯，他就有5000个遗物啊。那么5000个 relics 花很多钱买的，那么每年总要给大家看看，所以每年到万灵节的时候就把礼拜堂打开。那他不是，他刚好在威丁堡啊，他创造了，他办了一个大学，那么这个大学有个礼拜堂，那么这个大学礼拜堂里面，每年到了万灵节的时候，那么全德国人就去了。为什么去了呢？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 relics， 那么多的遗物。那么这些遗物有什么好处？这遗物当然有好处，你买了越多遗物，你可以拜这些遗物啊，那么然后你罪就可以得多少赦免，所以他们专门收藏这些东西。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最多几根十字几，你想想看，这里一根，这里一根，这个腿一根，最多三根，多的话4根可以，结果他们可以找到6根7根8根，你就都能找他们的。这个就是主耶稣，还有这一块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木头啊，还有的如果这个圣人哪一个寻道者他的骨头啊，如果你找到，那这个都是遗物，不得了的事。所以因为这样呢，你看见吗？你收集遗物，他们也拜遗物，当然也拜玛利亚了，他们也拜主耶稣。玛利亚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，不过神借着他做器皿，让他从圣灵怀孕生下主耶稣。所以你看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玛利亚也在里面呢，也在等候啊，也在你一同在那祷告啊，一样的，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说对玛利亚什么样反正特别的地位，没有的。但是慢慢你看见吧，大家然后呢，这些说法就来，都是圣经里面没有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你想想看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整个已经不可能的。那么现在找到一个最不可能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他又是个修士。你想想看，在所有这个天主教徒里面，你普通一般你做做礼拜就算了，望望弥撒就算了，那你马马虎虎做基督就是。但一个人他一辈子都是奉献给主， 那么修女已经嫁给主耶稣了，你看见她一辈子就这样完全给了主了，那你想这些人可以说是整个天主教的，就是说整个教会结构的最重要的，他们可以说是核心呢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你现在想想看，现在马丁路德当时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根本是个修士啊。如果是修士，他怎么可能，那很明显的他觉得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他做修士的时候他就做了神父了，他可以主持弥撒，所以他觉得弥撒是对的，而且他也相信说你这个主持弥撒的时候，你只要祝福这个饼跟杯，那么根据天主教的那个教会的说法，就是说那么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杯呢就变里面的葡萄酒呢就变成基督的血，那真的这样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那如果这是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血，那你怎么你就会下来。所以他们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这个什么领受饼杯，一定是跪下来领受饼杯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说这是拜偶像，当然是拜偶像啊。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变成基督的身体，或者没有这个东西啊。但是你现在看马丁路德，他百分之百的相信教会对的，而且他觉得教会是不会错的，教皇是不会错，教皇是代表基督，他是没有任何的错误。马丁路德真的这样讲啊，他认为说一百年前那个谁呢，一百年前那个有一个人叫做约翰胡斯，在捷克斯拉夫，在波西米亚，结果他是大学校长，但是因为他为了真理的缘故就受了火刑，那么这是异端，那马丁路德觉得他应该是异端，他是异端就应该被烧死，因为他分裂神的教会。你想想在那种的想法底下，你看他当然觉得教会一切都是对的，教会所做的是对的，而且呢当他在那里当他在那里追求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些都对的。还有做修士，做修士什么意思，做修士叫他许愿的，许愿以后把世界永远丢在背后啊。那这些人就是圣者，这些人你知道就是得锦标的人呢，你看看这些人可很明显见证就在他们的肩膀上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光信天主教还是其次，如果到了一个地步我在修士做修女了，那你就知道他第一个对于基督是忠心的，对教会是忠心的。那么基督中心当然的，但是教会中心你要看教会腐败了没有，教会失败了没有，教会堕落了没有。但那个时候教会是失败的，堕落的，但在他们的眼光中看见呢，根本没有看见。所以虽然这些事情发生了，但是呢你看因着愚民政策的缘故没有人看见，因为光看不见光嘛，在那个地方看不见光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马丁路德是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改革教会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改革运动从哪里开始的呢？不要忘记，改革运动是从马丁路德自己开始的。马丁路德起头有没有改革教会的意念？一点都没有。马丁路德只觉得自己这个人需要改革。为什么需要改革？他觉得我不够好，他觉得我的罪没有办法得，我的罪怎么办呢？他也是个问题呀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他为什么觉得罪很可怕呢？因为他从小他父亲对他很严格，是德国人，他父亲是个矿工，也是蛮有钱的，然后希望能够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。但是呢他的父亲从小就要求很严格，当然就打呀骂呀，所有许多。那么从小呢他对他父亲怕，但他觉得他觉得神就像他的父亲一样，好像一天到晚就拿着榔头要敲他的脑袋，好像又觉得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，这父母就这样啊，就恨铁不成钢，所以当然要求的很高啊。所以在马丁路德的感觉里面，神是严厉的神，然后神是老一天到晚跟他生气的神，所以就是他怎么样做能够叫得神的欢心呢？所以证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改革不改革，他这个人觉得他自己不像样，他觉得自己需要改革，那我怎么样能够做好呢？那问题好不好还是另外一件事，我怎么样能逃避神的愤怒呢？你看见吗？做好是正面的，但是负面的我怎么逃避神的愤怒呢？因为现在我老在神的怒气之中啊。有一天他的朋友他的同学被电打被雷打死劈死了，哦，他就怕得很啊。他说为什么他被蛇就被这个什么被这个被这个雷电劈死了呢？那么那一定他有罪。
所以
有一天呢，他从这个他父母的家里回来，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回到爱丁堡的时候，就在一个农田里面啊，又来了大风大雨，而且雷电交加，刚刚好那个雷就落在他旁边，所以他想说，我一定是有罪啊，所以现在我受的刑罚就像我那个朋友，那个朋友死了，我当然也要死了，所以在那一刹那，他就大声喊着说，他说安娜，救我。圣安娜救我，圣安娜是谁呢？根据天主教的传说，是主耶稣的母亲，是玛利亚的母亲。那么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这个天主教，这个罗马教真是很有办法，他说找出来是安娜的母亲。好了，那这个主耶稣的祖母，主耶稣祖母，那主耶稣这个外祖母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么他是专门照顾矿工的，是矿工的守护。圣徒啊，守护圣徒，所以呢，你碰到遇见什么事情，你就找他。比方说画家他们的守护圣徒是路加嘛，因为你看见路加福音，所以你看画家很多画的画都是路加福音里面，所以他们认为路加懂得对比，路加懂得这个对比，所以路加一定是个画家。所以呢，因为你读路加福音，给你感觉好像一幅一幅画一样，所以所有的画家呢都尊他为守护圣徒。所以这些人如果碰到什么危险的，碰到车祸，那个当然没有车祸了，碰到什么事情，他一定大喊的就是路加，圣路加。那么这个叫喊圣安娜，喊了半天，然后他说我愿，意思就是说救我，我一定愿意的修道院去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他那是情急之下，他就许了这么愿，说我要进修道院。他第二天就后悔了，后悔来不要紧，旁边人告诉他，你千万不能进去，你千万不要进去。好了，他说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是根本是情急之下的嘛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马丁路德到底他向的神还是那个心实在是好的，所以那天呢，他就请了他的同学就到他那里去，然后因为他很会音乐嘛，因为马丁路德没有得救，或者没有改革以前，他就是个很会音乐。德国人啊，那德国人喜欢两件事，一个喜欢音乐，还有一个喜欢喝啤酒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现在所喝啤酒还是酒，其实德国人的啤酒就像我们普通喝水，就像犹太人喝葡萄酒一样。那么那个，尤其他那个是学生啊，穷的很。穷的有时候都吃不饱的，这啤酒呢，喝多喝一点呢，就所以有啤酒肚子这个道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为了学生，不穷学生呢，所以有的人就怪说，你看马丁路德喜欢喝啤酒啊，不要忘记是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。那么同时呢，那么那个时候他喜欢音乐，所以他就把他的朋友都请来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在那弹琴作乐，然后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他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今天晚上要进到修道院里。去了，然后就和他们说再见，然后马丁路德在12点以前就去敲那个圣奥古斯丁那个修道院的门。我们这次到德国去的时候，我们还看那个小门。那么然后看那个小门的时候，门就开了，然后门又关了，从此以后马丁路德就被关在世界的外，就世界永远被关在外，他就进到修道院。那进到修道院，那么应该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，那么这样应该能够讨神的欢喜吧？你想想看，一个人把自己什么嫁给主耶稣，或者许配给主耶稣，你想想看，这种心愿应该是最属灵的，对不对？那比什么人都属灵才对啊！所以你要追求属灵嘛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你要用你的办法。那行善有很多的办法，有一个办法，什么？就是到修道院去。你到了修道院，你凭着你既然修道，那么好了，你就可以圣洁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进到了修道院。进到修道院以后，不要忘记，他是一个标准的修士，他真的很认真。他觉得我今天进到修道院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，我希望能改革的更好，改革更好以后呢，能得天堂的欢心，然后呢就好了。所以他苦待他自己啊，他不吃也不喝，他因为他觉得身体要吃要喝嘛，我就饿他，我就不让他有这些欲望，所以他就对付他，苦苦的对待他，然后最后这些皮包骨头。有人告诉我们，他后来这个辩论的时候，旁边的人看他，你从旁边的人看着他是皮包骨头，你看你整个人的骨头都可以显得出来啊。那当然，修士穿的衣服不是像一件西装什么没有他，但这个衣服根本遮不住他，一看就知道他瘦得不得了。所以后来马丁路德讲什么话？他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修苦修。